好，让我们开始今天分享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因信你是独一的真神，为自己，为着你的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你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以撒因信亚伯拉罕的神，顺服神的指示，在神你所吩咐他的迦南地挖井耕种生活。今天我们相信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我们，该如何从列祖的经历中去探讨思想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求圣灵帮助我们，让听的讲的同感一灵。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啊哈马夏的名，阿们。好，这周的妥拉是从创世纪25章19节开始，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那后代指的就是世代家谱家族的记录。在后代的记录中，圣经中特别提到几个家族的后代。首先就是亚当的后代、挪亚的后代、闪的后代。那闪的后代，闪是谁的儿子？挪亚的儿子。然后呢，讲到了塔拉的后代，那塔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然后到了本周，他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然后跳到民数记，他讲到亚伦的后代，这是祭司世代的一个开始。然后到了路德记，讲到法勒斯的后代，他是大卫王的先祖。那从这些后代中，我们看见神盟约在不同世代的延续性，它最终追溯到就是弥赛亚基督的降临。在马太福音1章1节说，耶稣啊，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按肉体说，耶稣啊，他是被列在神所拣选的这些列祖后代的家谱中。神在记录人类的后代之前，他先记录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因为神要为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预备地方。在创世纪2章4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个来历和后代完全是同一个字。同章5章5到6节继续说，神在创造人以前，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在雨水降临之前，神是用这股柔和上升的水流滋润着未开垦的土地，因为神要用地上的尘土为亚当造亚当做预备。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神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生气是神生命的气息，他大能的气息。这生气一旦进入到人的体内，不但我们使我们可以呼吸有生命，同时神也赋予我们人格活力和与神团契交流，能明白天上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是其他创造之物无法取代的。 我们真的无法想象，神只要用他的一口气，就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成就如此何等奇妙的功，是因为神要把我们的生命与他的生命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神创造人类是要让人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神自己，我们的耶稣啊，他的话，他的道，妥拉，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这一切都是合而为一的。圣经中又告诉我们说，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神不但要我们和他连接，他还要要求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愿意住在人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住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查验。第一，就是看我们是否认耶稣啊是神的儿子。因为当我们接受承认耶稣啊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与神关系建立的开始，也是我们进入神家门槛的第一步。耶稣啊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要住在神里面的人，首先必须接受并且相信承认耶稣啊是神的儿子。那第二，就是看我们是否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属灵的成熟与神的话连接有关。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啊说，人若爱我，就必遵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与那些遵守他道的人同住。第三，就是看我们是否住在爱里面。约翰一书4章16节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住是有永久存在，永远不分离的啊，这永远不能分割的意思。这是因为我们与神有门约的关系，从他的恩典开始建立，并有人的顺服听从他的话来维持。那若想让我们的生命持久带下属灵的影响力，那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活在与神相交亲密的联合中。因为我们不能用自己旧的生命来影响人，乃是要借着神在我们里面改变的生命，这样才能带下影响力。耶稣说，常在他里面的人就多结果子，这样才能使父神得荣耀。我们也见证了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世代，神都在寻找那些愿意遵守他的话并住在爱里面的人。这样的人，神要与他们同住，神也会在他们的后代中兴起同样的人。今天我想从本周的妥拉抓住几个重点来思想。首先从以扫和雅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些经文，我想他们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今天就是想从这两兄弟不同的性格中来认识我们自己。以扫和雅各是以撒，这里名字很容易搞错，是 OK。以扫和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两个双胞胎的儿子，那长子是以扫，次子是雅各。 那25章27到28节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我本人认为，人的本性，特别是做父母的，其实对儿女会有偏见。哪一个孩子比较体贴顺服，优秀聪明，或者不常与自己对立，我们会比较喜欢这个孩子。那以扫、以撒和利百加也不例外。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表示他喜欢用自己的技巧、力量，或因为了满足自己那个食欲或者自己的那个肉体的需要，会透过打猎去获得食物。那田野虽然指的是乡村开阔地带，但它字根的动词有着一种用暴力去剥夺、破坏、糟蹋的意思，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一种镇压，又好像是一种突如其来毁灭性的攻击。所以从这些字根里的描述中，我们或许可以知道，神好像在告诉我们，以扫他内心深处的性情，或者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安静比喻无可指责、完美、正直。雅各的安静不是软弱的表现，更表达了他有一种稳重、平和的性情。有一位犹太拉比说，解释说，他说我们拥有的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内心的宁静。他说要获得这样的宁静，你必须与周围的人和平相处，和自己的情感欲望也需要和平相处。那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与我们的神和平相处。他说如果能够这样保持这三方面的平安 Shalom， 他说我们的祷告对妥拉的理解的能力与神的关系才能够进入到水深之处。所以安稳平和的心态和宁静的心灵也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财宝。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往往是透过操练学习，依靠神所得的内在的能力，而不是靠他自己外在的能力 去完成实现的。神拣选雅各，使他不断的成熟，来承接神向亚伯拉罕、以撒立约的应许。雅各、以扫两兄弟的生命最终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今天刚才大家读的罗马书中来看这两兄弟到底他们不同在哪里。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在人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主权。以弗所书也讲到，一章讲到，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根据我们行为品格的好坏或者本身的条件做选择，在人还没有显出值得被拣选的条件之前，他已经做了决定。神没有拣选好人或坏人， 因为若是按着神公平公义的标准，没有人配得被他选上。神也没有造义人或恶人，那这样就不需要有赏赐和报应。神拣选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好显明他是一位以怜悯为怀的神，因为他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能藐视轻看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神改变使用，因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着在九章罗马书的九章十二节，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句话是引用这周创世纪的25章23节，神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那出来就是分割分离的意思。然后他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强就是说有一族他会成为一个勇敢果断坚定的一族，那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里大的和小的不只是说年龄的差别或者是出生的前后，它更是指着人数众多的那一族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小的一族。其实这里的大小也预表着两种不同的生命。我们或许认为以扫贪爱肉体的享受啊，卖了长子的身份，那赏付不久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所有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物，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他离开了应许地，去过他自己想在地上过的生活。雅各呢，他虽然不完全，但他看重属天的事，他看重长子在家中长子的身份，父亲的祝福。虽然先前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抓去得，但最终雅各明白他需要抓住的是神的祝福，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也是耶和华神。我们从他在母舅拉班家的服侍和他最后必须勇敢地去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所依靠的是神。所以雅各从一个属血气靠自己力量的人，最后成为知道从神那里去支取内在力量的以色列。哥林多前书15章46节也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不是在先，属肉体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保罗，使徒保罗也不断地提醒我们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只有当我们属灵生命强壮了，叫身服我们，我们才能够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被神使用。所以将来大的服侍小的是一个生命的转化，从属肉体的转化成属灵的人。罗马书的9章13节，他继续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的恶就是说憎恶，就是说交不喜欢，比较不爱，但他也有憎恶厌恶的意思。我想大家知道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那他们住在死海东南面一带。以扫虽然轻看了他长子的身份，但神仍然施恩祝福他，使他儿孙满堂。当以色列人需要绕西尔边境的时候， 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你不可以与以东人征战，因为你们两族是兄弟。但是以东人却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住的地方。神曾经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雅各和以扫都是以撒的孩子，如同该隐和亚伯是亚当的孩子一样。神岂不喜悦祝福他所拣选的人和他的后代呢？当然愿意。是人的选择决定了他的命运是在神的祝福中还是在神的咒诅里。因为神知晓万事。在以赛亚书46:10，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最终神祝福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却惩罚了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因为以东人选择邪恶，选择与神的道对立。刚才大家已经读了马拉基书1:2-3，神对以东的咒诅。然后在俄巴底亚书的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然后在这一章中，神更清楚地把以扫所犯的罪孽记录下来。在俄巴底亚书的1:10开始，他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也就是说，以扫对他的兄弟雅各没有行善，却是行强暴。神说你要蒙羞，你这个哥哥要蒙羞，而且神要与他的关系永远的断绝。11，他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人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么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以扫的下场。今天神也在看我们这些神的约民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和立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No Jews, No News， 没有犹太人就没有新闻。几个月前在发生在苏丹穆斯林圣战恐怖分子，他们将基督徒投入在装满汽油和轮胎的万人坑里焚烧，屠杀基督徒。我们看见联合国和许多国家都是静音的， 没有任何的谴责。媒体新闻也很少报道这次发生在苏丹的恐怖分子对基督徒的迫害。或许有人看到这条新闻，但也就看了就让它过去了。我们没有看见有人组织一群人到街上去闹事，或者大喊口号来提出抗议。哈马斯他们杀自己的同胞巴勒斯坦人，联合国和国家也没有什么声音和谴责。我们看见现今的时代有多少人蒙昧无知，被利用，就是单单来攻击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在末世，他将面临被孤立，无辜的受逼迫、杀害、指控，只因他们是犹太人。但愿属神的百姓和我们的国家不要落在像以扫这样的下场。我们祷告，犹大的狮子，以色列必然兴旺，神必帮助拯救以色列他的产业。有一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必被尊为大。凡祝福以色列的必被祝福，必蒙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被咒诅，万国必因以色列蒙福。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6章1到2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以撒、亚伯拉罕他们遭遇同样的一件事，就是饥荒。但这次不同的是，神向以撒显现，并且明确地告诉他说，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神所指示他的地。当我们有缺乏需要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当前的需要。更何况当时的埃及，他们是属于高度文明、物质丰富的国家，但偶像崇拜也是极其旺盛，似乎无所不拜，道德品格低落。神阻止以撒用一般人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去行，而是要让他学习顺服神的带领，用信心走这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从几周前的陀拉中，我们看见以撒好像是一个蛮听话的顺服的孩子。当神试验亚伯拉罕要让他带着独生的儿子在神所指示的山上捆绑他，把他放在台上做燔祭的时候，以撒没有反抗。他父亲为他找到了妻子，他也顺服地接受。以撒知道自己出生的不容易，因为是他父母年老的时候才得着的，所以他从不怀疑父母对他的爱，并且好像在父母的身边也接受他们一切的安排。但是现在他父母不在了，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位父亲，而且有儿子。神知道父母过度的保护不会让以撒成长，以撒必须自己起来与这位他父亲一直教导他的独一真神同行。所以这次饥荒正是神操练提升以撒生命的时候， 是他命定启动的时候。这位曾经呼召他父亲亚伯拉罕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的神，今天在这个时刻，神要成为以撒的神。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三节，神对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我们看见当以撒听从神的话，神就在他住的地方大大的赐福给他。二十六章的二十三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阿们，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阿们寻求他的人。亚伯拉罕以撒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如同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考验一样。有时候我们发现神会把一些我们依靠的东西拿走，我们依靠的人离开，有一条窄路，或长或短，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穿过，左右没有人可以帮你一把或者给你一个扶持，只有你和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选择放弃？这就是我们信心考验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九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我们也需要认识，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世上的事，世上的东西，世上的人都要过去，唯有被神塑造更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将存到永远，因为这是属天的生命，是不能朽坏的。妥拉，神的话，就是为了塑造我们内在的生命。神会兴起环境，看我们里面建造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每个人的工程都要被显明，这是圣经中教导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愿神以他的笑脸来迎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以撒挖井的故事。创世纪二十六章十八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我们知道水是人体维持生命的基础，特别在沙漠地带更需要大量水的供应。水井象征着生命、生存、盟约和传承。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挖的那口井，是他用七只母羊羔与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作为立约的凭据，所以水井也可以作为是条约和领土权的一个基石。当以撒重挖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日子所挖的水井，并照着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表示以撒在重新修复那些被仇敌糟蹋破坏的地方。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现在需要以撒去恢复继承，而不是放手让给仇敌。以撒知道神已赋予他在这块土地的继承权，同时神也在复苏这块土地，让住在其上的神的子民能在这地带出生命，恢复这地，像水井能供应水一样。纵然仇敌想用堵住增进水井的手段霸占这地，使雅各一家无法生存，迫使他们离开，我们看见环境周围的人对以撒是不利的，但他没有选择逃避、退后、离开，乃是在这个时刻选择为这地勇敢的站立，再一次的显明以撒对神的信心。神喜悦他这样做，神看见他的顺服，所以就祝福他，让他得着活水的井。以撒信靠神，在经历与神同在丰富丰盛的恩典后，他感叹地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是神对他约民的心意，使他们昌盛，在应许之地结出生命的果实，繁衍后代，祝福万国万民。今天我们需要向以撒学习，重挖我们生命中被堵住的水井，无论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外界的原因，使我们失去活力、盼望，现在是要我们努力重挖的时候，把垃圾拿走，不要放弃，往我们生命的深处去挖。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像以撒的仆人一样，喜出望外地说：我也得了一口活水的井。我觉得每一位回归妥拉的弟兄姐妹，我们年复一年的学习妥拉，我们都已经找到了这口活水的井。但单单找到是不够的，我们要利用它，自己要去喝这井里的活水。一般的人都会把自己喜欢的食物、东西与人分享，神对他子民的要求也是这样，把我们已经继承领受的这条蒙福之道、生命之道与需要的人、口渴的人分享。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带下一定的影响力，神会给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进入宽阔之地，使他们昌盛，并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看见当以撒昌盛的时候，他的仇敌 从此不敢搅扰他，反而是感到惧怕不安。创世纪26章26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飞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亚比米勒解释的这一番话，或许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诚意，但是从他的这些字的那些字根里面，你可以发现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撒，我没有用暴力的行为来对待你，其实我心里也没什么恶意，我是和和平平的打发你走，所以他希望以撒也能起誓与他立约，不伤害他。他说到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一个一直嫉妒与以撒对立为仇的亚比米勒，竟然愿意主动的来找以撒，与他和解和好，是因为他实在看见耶和华神与以撒同在，并赐福给他。以撒不尊敬，却不屈服，人世家的压力、邪恶的行为，反而使以撒更坚定地依靠神，专心做神要让他做的事，耐心等候公义的神为他伸冤辩护的那一日。有些时候，不开口，并不是糊涂，乃是神没有让他开口，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他的子民去解决问题。箴言16章7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必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句话正应验在以撒的身上。愿我们的生活生命也能充满神的祝福，让人敬佩羡慕。我们不是要用来炫耀，乃是让人真的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26章30到31节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我们从30到31节看见，以撒答应了亚比米勒的要求，与他们立约，吃了喝了以后，第二天就打发他走。那打发这一个字有释放和允许离开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是神赋予以撒权柄，使他断开亚比米勒在他生命中的枷锁，让他离开。这是以撒再一次的得胜。在结束今天妥拉分享以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上周我也和妥拉班的小朋友分享，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天，一位农夫的一个老驴子掉在一个无水的井里，他哀嚎了几个小时，那农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无法拯救。那最后农夫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他认为这驴子太老了，不值得去救，井 也破旧不堪。于是他叫了灵舍，大家拿着铁锹开始把驴子活埋。起初泥砖落在驴子的背上，外面可以听见他发出那惊恐嚎叫的声音，但是过不久他却安静了下来。农夫好奇地往下看，他看见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农夫看见了什么？你们猜得到吗？哇，太棒了，就是这样。他看见的就是煤铲落在驴子身上的土，他会抖一抖，然后往上走，一遍又一遍，抖一抖往上走，抖一抖往上走。很快的，令所有人惊讶的，驴子竟然从井边走了上来，而且毫发无伤的活着出来，而且比以前更加的强壮。这个故事好像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在无法自救的痛苦当中，生活、工作、家庭、健康、人际关系，种种的压力试图将我们埋葬，人也无法帮助我们。若我们能把人和环境抛给我们的每一块泥土都成为我们往上攀登的垫脚石，我们就能走出来，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刚强。只有自己刚强了，我们才能帮助其他需要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或多或少能帮助一些人和我们一起往前走。好，这是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有一些时间然后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国强长老为我们祷告和祝福。
阿爸父啊，感谢你也投来话语到今天营养上我们说话，你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从那个井里边让我们汲取，不断的汲取领受。你再一次来鼓励提醒我们，这颗生命活水的井是否被堵上了。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在你面前愿意持续的把个井处理干净，挖空挖清，让你的生命的活水真的可以让我们常常不断的领受得着。主啊，我们要承接这个月盟约的应许，我们必须真的回到古道的里边。我们的信心列祖他们怎样的一代传一代传到下来，我们通过你的应许弥赛亚哈马西亚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我们回到你的约的当中，我们重新与你恢复这个盟约的关系。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没有力气， No，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哈扎克哈扎克，因为我们不断的上升的循环的当中，我们好像刚才分享的那个例子太震撼了，这些丢过来的不论是垃圾或是土也好，已经成为我们往上不断的上升的一个鼓励跟力量。我们目的就是要更像你自己的样式，所有这些过去主啊都踏在脚下，我们飞奔向着你的标杆直跑。 挪去一切我们想自我满足的方向，就好像以扫。主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把我们的目标盯准在你的身上，跳跃翻腾，飞往更高之处。哈利路亚，是是父啊，我们这样的生命求你继续来带领并赐福，让身边的人真的看见好像以撒一样，就同样的地上非利士人在撒种，以撒也在撒种，但得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不一样。求主你看顾带领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让人更羡慕，让我们的生命让人看见，就是因为你的神耶和华真神在你的生命里边的眷顾。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生活在当中，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以及每一个每时每刻，我们不断的抬头仰望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每一点每一滴珍贵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夏克的圣名，阿们。